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头条。美国航母停靠香港，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登舰，这是中美缓和关系释放善意的举动吗？南海一周新闻盘点，习近平主席首次到访菲律宾，签署油气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中国与越南两军第五次边境高层会晤举行，中越两军边境地区灾害救援联合演练同期举行。港珠澳大桥通车一个月，平均每天通行6.4万人次。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将对话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琪，为您讲述荷兰、英国两个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亚洲水域的野蛮发家史和发生在南海的贸易争夺战。欢迎您的持续收听。下面我们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我们来关注美国航母停靠香港的举动。21号，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停靠在香港，引来了外界的猜测。美国军舰停靠香港进行访问补给，其实本来是很常见的。不过呢，由于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的紧张，特别是今年9月，美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停靠香港的申请遭到拒绝之后呢，所以美国航母这一次到香港备受外界关注。除了联系到即将马上举行的 G20 峰会，很多分析人士还注意到，在11月的早些时候举行的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上，两军就保持交往，增进沟通，达成了一致。而彭博社21号的报道称，这次多艘美国军舰停靠香港，是美中两国之间军事紧张关系有所缓和的一个信号。而在关注航母靠港的同时，外媒还提到了美军稍早前发布的另一条消息，那就是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本周一飞越南海争议岛礁附近。对此，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表示，看来中美两个大国该交流要维持正常的交流，该有的矛盾冲突恐怕也无法回避，至少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这也可能是中美相处的一个常态。而由于香港海事处网站提前发布了美国这艘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访港获批的消息，所以在21号上午，里根号进入香港水域，大概在当天的10时45分左右，经过数码港对面的东伯寮海峡，随行的还有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两艘导弹驱逐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1号报道称，四艘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约7000名美国军事人员进入到中国领土。不到两个月前，中国曾经拒绝一艘美国军舰的类似访问，现在中方允许了美国海军的停靠，也被视为是在下周阿根廷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会晤前缓解紧张局势的举措。中美啊，其实最近围绕南海的交锋是不少的，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允许美航母靠港的一个举动呢，也被解读为在 G20 国际峰会之前的友好的一个姿态。 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媒体的报道。香港南华早报就报道称呢，20号在里根号航母驶往香港的途中，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红以及其他一些军官应邀乘军机登上了航母，并观看美国海军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的起飞和着舰演练。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停靠访问以及美国海军邀请解放军指挥官参观航母，表明尽管双方发生贸易战，并且面临更广泛的战略紧张，但是华盛顿呢仍然希望保持两国的军事关系。再来关注一下南海，就在里根号停靠香港的同时呢，美军 B-52 轰炸机又再次飞越南海。CNN 报道称，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20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周一参加了在南海附近的例行训练任务。声明称，最近的这项任务呢是符合国际法和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长期承诺。当然了，这也是打引号的一个承诺了。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呢，美国既有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沟通合作，同时又有矛盾和分歧的地方，又直截了当的施压，这或是中国和美国今后打交道的一个常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表示，中美关系随着力量形态的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主要的斗争点不在军事层面，而是在经贸领域。以前中美关系一紧张，首先呢就是中断军事交流，经贸层面依然维持正常的往来，而现在则反过来了，中美关系紧张先体现在经贸层面，但是军事领域保持往来。这表明中美虽然处于激烈的博弈阶段，但是双方始终还是维持了底线，那就是中美之间的根本面不能破裂。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一周南海资讯盘点，首先来关注中非元首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马尼拉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会谈，而这也是习近平首次到访菲律宾，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3年再次往访。习近平指出，中非在南海有广泛共同的利益，可以继续通过友好协商来管控分歧，推进海上的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和人民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习近平说，双方决定建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符合两国民众的期待，适应双边关系发展的要求。双方要加强两国元首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推动各层级的往来，增加战略互信。中方支持菲律宾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把安全、发展和人文三大支柱领域的合作扎扎实实地推向深入。中方呢，坚定支持菲律宾的禁毒和反恐事业，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向菲律宾提供支持，帮助菲律宾开展更多减贫等社会民生项目，扩大教育、文化和旅游的交流合作。菲律宾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双方要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同菲律宾发展战略的对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电信、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在与杜特尔特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指出，
中非在南海有广泛共同利益，应该继续通过友好协商管控分歧，推进海上务实合作。中非两国将同东盟其他国家一道，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争取未来3年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地区和平稳定和人民福祉做出应有贡献。中非两国要携手应对好新时代和平与发展问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共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杜特尔特表示，菲方赞同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积极促进东盟同中国的关系发展。在处理国际事务当中，中国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菲方愿密切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调。当天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中非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号表示，这意味着双方在油气勘探、开发合作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中方期待双方海上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推进，也期待与其他南海沿岸各国就开展此类合作继续加强沟通。耿爽表示，
中非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意味着双方在油气勘探、开发合作方面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双方将继续就有关具体的事宜做进一步探讨。中方期待双方海上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推进，早日取得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成果。同时，中方也期待与其他南海沿岸国就开展此类的合作继续加强沟通，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
视线来转向中越两军的一个最新的动作。根据中国与越南两军第5次边境高层会晤的安排，中越边境地区灾害救援联合演练20号在越南高平省富河县驼龙口岸附近地区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越南中央军委副书记、国防部长吴春丽分别率团观摩了这次演练，并对两军深化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努力做出了高度评价。在现场救援机械的轰鸣和中越两军联合救援队官兵的口号声中，一场紧张的灾害救援演练正在进行。演习构想为中越边境地区遭受了台风袭击，中方应邀按照国际救援编组标准派出救援队参与联合救援。这次灾害救援联合演习当中，中方参演分队指挥协调员罗强对记者表示，这次演练的设想和科目设置非常接地气，体现了中越双方共同抗击自然灾害的协作精神。
在联合演练过程当中，它的灾情背景是越方高平省因为台风引发了这个山洪这些个自然灾害，导致它边境地区人员这个受灾。越方通过他们的给我们中国的这个沟通，建立了一个灾害联合救援协作机制这样一个备忘录，请求我方予以这个协同救灾啊。那么我们就出动我们相关的这个救援分队到达这个现场，协助越方实施这个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这个越南也是常年受类似的这种自然灾害的这个影响，我们设置这样一些科目呢，就体现出了这种灾害面前相互这个协助共同抗击这个自然灾害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
中越双方参演兵力145人，在演练当中行动迅速、配合密切、操作规范，展现了昂扬的战斗精神和精湛的专业技能，圆满完成了预定灾害救援的任务。本次中越灾害救援联合演练，中方总指挥温振洲大校表示，本次演练为两军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那么通过这次演练呢，非战争军事行动方面的交流，应该说双方都体现了高度的合作的精神，相互配合都挺好，就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互交流嘛，是吧？他们越方救援队也有挺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现场观摩演练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表示，联合演练体现了两军的合作成果。演练场上，两军携手并肩，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不畏困难，攻坚克难，高效密切的协同配合，齐心协力救死扶伤，也生动地体现了两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大家平时一起刻苦训练的结果，也是两军各领域合作更深更实的体现。中国和越南两军第5次边境高层会晤19号起先后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从左市龙州县和越南高平省高平市及相关口岸地区举行。视线来转向海南自贸区建设的最新消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最年轻的自贸区，尽管现在距离中国宣布要在海南建设自贸区才过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自贸区已经成为海南最有吸引力的金字招牌，吸引着人才和企业向海南聚拢。随着一批先导性项目的顺利推进，海南自贸区的建设正在不断的升温。我们来听记者肖中仁、朱勇的报道。
海南是中国12个自贸区中最年轻的一个，直到今年4月，中国政府才宣布要在海南建设自贸区，具体方案直到10月份才宣布。而中国政府对于海南自贸区的要求也更高，提出要在海南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将海南打造成为中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对外开放门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说，中国政府在海南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中要求海南自贸区的建设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相衔接。
整体方案明确提出来，海南自贸试验区到2020年要在建设过程中取得重要的进展，国际开放度要显著的提高，要努力建成投资贸易便利、法治环境规范、金融服务完善、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自贸试验区，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强调开放可以说是海南自贸区的一个亮点。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说，与其他自贸区相比，海南自贸区的开放领域更为广阔，全面覆盖三次产业。根据方案，海南自贸区要深化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种业、医疗、教育、旅游、电信、互联网、文化、金融、航空、海洋经济和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他说，在开放的过程中，海南也将更加注重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
对标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在落实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体系，提高外国人才工作便利度，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模式和深化多规合一改革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在沈丹阳看来，人才不足是限制海南发展的一个短板。为推动自贸区建设，首先需要吸引更多的高质量人才到海南发展。而在现实当中，自贸区的概念的确很有说服力，已经打动了不少人。
因为我是海外回国的，然后我的硕士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的。
我起码会有5到10个或者更多的同学都想去海南。
觉得海南那边对于我的发展机会比较更大一点，哪怕打着飞的，我都想要从杭州到北京，参加这次招聘会，然后去海南工作。
海南省最近在北京举行的招聘会上，这样的应聘者不乏其人，会场里可谓人头攒动。到场招聘的海南机构发现，应聘者的素质都很高。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刚表示，到他那里应聘的有不少是名校毕业生。
北大的博士已经有3个了，北大的硕士有4个，然后其他的学校就更多了，基本上他们都已经有明确的意向，愿意到我们这儿来。
奔赴海南的不只有人才，还有不少企业。在过去几个月中，海南吸引了众多中外知名企业签约入驻，掀起了新一轮到海南投资兴业的热潮。与此同时，海南为自贸区建设推出的10多个先导性项目也都顺利推进，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另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在上周召开的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支持海南深化改革开放的5个具体方案。会议指出，中共中央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支持海南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完善政策体系，做好各项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尽快把主体框架搭建起来。记者肖中仁、朱勇，北京报道。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视线来转向香港，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合办的第8届亚洲物流及航运会议，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 会议吸引了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多名业内人士参与，共同探讨亚洲供应链、新零售时代、物流变革以及物流科技三大主题。在首日的主论坛上，自由贸易和一带一路商机成为演讲者热议的话题。林郑月娥指出，一年前香港与其第二大贸易伙伴东南亚国家联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和相关投资协定，该协定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他表示，这个协定会促进香港与东盟的贸易、投资和整体联通，而自贸协定显示了香港与东盟10国都相信自由贸易。他说，香港与东盟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充满了希望。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诚向与会者介绍了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欧班列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成果。2011年，首列中欧班列从中国西部重庆开往德国杜伊斯堡，当年的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7列，2017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3600多列，同比增长了100%，超过了2011年到2016年开行数量的总和。他说，最后呢，来收听一组简讯。港珠澳大桥通车一个月，平均每天通行6.4万人次。本台记者22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港珠澳大桥自通车以来已经运行一个月了。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11月20号的24时，大桥客运量共约179万人，平均每天约6.4万人次，最高约10.3万人次。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港珠澳大桥运行一个月以来，总体实现了安全、便利、有序、通畅的预期目标。通行车辆是以客车为主，占比近98%，单日最高峰为11月18号，每日通行高峰主要集中在上午的10点至12点以及下午的17至19点。中国工商银行马尼拉分行正式开业了。11月20号晚，中国工商银行马尼拉分行授牌仪式在菲律宾总统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见证下举行。至此，工商银行已经在东盟的9个国家设立了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在东南亚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的服务网络。由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和泰中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的中科院泰国高科技产业基地16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揭牌仪式。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主任江彪介绍，基地依托多方合作，将带动现代医疗、卫星技术、智慧城市等高新技术进入泰国，进而带动整个东盟地区的科技发展。最后再来关注香港与内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开通4周年的相关消息。香港交易所表示，过去4年以沪港通和深港通为标志的互联互通机制，以最小的制度成本换取了最大的市场成效，为世界开创了全新的资本市场双向开发模式。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沪深港通开通4年来一直运作稳健，逐渐赢得了海内外投资者的青睐，成交额不断增长，为内地和香港市场带来了新的流动性和投资选择。2014年11月17号，连接香港和上海股票市场的沪港通开通了，香港及海外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沪港通平台参与 A 股的投资，内地合格的投资者也可投资港股。2016年12月5号，连接香港和深圳股票市场的深港通机制开通。好的，以上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的下半段将会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将对话财经杂志的副主编苏琪先生，为您讲述历史上曾经在亚洲水域发生的南海贸易争夺战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如果您对历史或者亚洲贸易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From the moment I looked into your eyes.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you I knew that you were once in a lifetime, a treasure near impossible to find. And I know how lucky I am to have you. I've seen rainbows that could take your breath away.